好，弟兄姐妹平安。8月14号张博士解成为主的灵修标题，这个标题的英文叫做 The Discipline of the Lord， 主的管教。那他引用的呢，就是希伯来书12章第5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原文是被他责备，没有的时候啊，被他责备也不可灰心。那张博士在第一段他就讲，他说我们要使神的灵忧伤悲痛是很容易的。那他就举几个例子，我们怎么会使主的灵忧伤悲痛呢？他说我们就借着主的管教我们，或借着当他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沮丧灰心，使圣灵担忧。如果我们从罪当中分别出来了，而且借着成圣的过程成为圣洁的经验，如果这样子的经验是非常肤浅，仍然很肤浅，我们就容易把神的真实错当成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如果你对于你自己被神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了，从这世界有别分别出来了，你不属于罪，你不卖给罪了，然后借着成圣过程神让我们成为圣洁，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这就是我们人格论一直在讲的创造、堕落、救赎、得荣耀。虽然我们的世界观是创造、堕落、救赎、得荣耀很容易记住，但是如果我们的经验，我们个人领受到的是很肤浅，非常肤浅，仍然是很肤浅，我们就容易把神的真实 The reality of God， 神真的是真实的神，那现在呢，我们会把这个真实的神，这位神的 reality 真实，我们会把它错当成别的什么东西啊。当神的灵给我们一种警告或者限制，你感到了有这种意识感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往往就会错误的说，哦，那一定是从恶者来的，神才不会是这样子。那你要很小心哦，因为有可能你认为最不可能的，那就有可能。还记得昨天我们的灵修内容讲，凡是会伤害到你跟神的，会伤害到神的，那你要让神来伤害到那些会伤害到你的，你跟神的关系会伤害到神的，所以你就会讲说，哦，我很痛苦，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那不从神来，从魔鬼来，你可能就会这么讲，你会讲说，神不可能这样对我，神对我这样太残忍了，这一定是魔鬼撒旦，但是不一定哦，你要小心神的真实，神的灵给你那种警告了，都警告了，借着人事物环境，然后你还不听。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你不要去浇灭圣灵的感动啊，你也不要藐视他。那我们怎么藐视他呢？张博士就说，当他对你说，实际上他在对你说，你在这一点上你不要再盲目了，你不是像你认为你一直是那么属灵的人。那直到现在呢，我都还不能向你显明这一点，但是 now right now 现在此时此刻我正在向你显明。当主像这样的管教我的时候呢，你要让他对你能够随心所欲，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容让他把你放进在神面前有正确地位的关系里面。你在神面前，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啊。第三段，当你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你也不可以灰心，然后不可以沮丧。那你就会发现，当神的管教，当神的责备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高兴，我们撅着嘴巴，那个嘴巴就嘟起来了，我们变得对神呢恼火生气，然后说，好吧，我忍不住了，我不由自主的，总之我祷告事情也没有变得正确，所以我现在只好放弃每一件事咯。然后张博士就说，想想 在我们生活中其他的任何领域，如果都这样子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说好吧，那反正我祷告也没用，那我就放弃了。如果生活中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的话，那会怎么样呢？然后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说，就问了一个问题，我是完全预备好了吗？去让神借着他的 power， 他的全能，以及他在我里面去做可以跟他自己相媲美的一个工作来抓住我吗？你有让神这样抓住你吗？就是神借着他的全能，他在里面做一个工作，而这个神在你里面所做的这一个工作，他是说是 worthy of himself， 真的是 truly worthy of himself， 真的是跟他自己相称配得过，意思就是可以跟他自己相媲美。如果神就是神，神那么伟大，神那么信实，神那么慈爱，神那么公义，那么神在你里面做的跟他相媲美，就是那么信实，那么公义，那么伟大的话，请问你是完全预备好让神在你里面这么做了吗？你预备好了吗？让神借着他的全能跟他做这么伟大的跟他自己媲美的工作来抓住你吗？那个保罗说，我要得着耶稣所得着我的，对吧？所以成圣不是我要神为我做什么，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我认为神要为我做什么，神可能会为我做什么，我的想法。 No 张博士说，成圣是神他要为我做什么，他的想法是他的观念，他的计划，不是我的。但是呢，他必须要使我达到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会让他完全圣化我，使我成圣的那种心智上和灵性上的状态。你心智上如果没有想要让他完全使你成圣，你觉得差不多就好了，那你根本就这个状态还没达到，那神就没有办法借着他的全能在你里面做可以跟他自己媲美的那种工作来抓住你。我们都愿意被神的爱抓住，对吧？我们都说神啊，你得到我，我们都愿意这样子。但张博士说，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让神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你的心态上、心智上和灵性上的状态是你会让他完全使你成为圣洁。你心智上是不是这样子？神如果真的要在你身上做可以跟他自己相媲美的功，神必须要使你达到这样的一个心智上的、悟性上的跟灵性上的状态，都必须要达到这个，不管那要付什么代价。然后他就请你去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你是会让神使你全然成圣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心智状态跟灵性状态预备好了呢？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全然成圣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确实会成就这事，神一定会做成的。所以张博士今天的标题是主的管教，但是他仍然延续昨天的内容。昨天他说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那今天呢，他就讲说不要使主的灵担忧。我们怎么样使主的灵担忧呢？他是借着主的管教来讲，我们会使主的灵担忧。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讲说，你要使神的灵担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让神的灵来担忧。担忧你就想到圣经里面啊，你不要浇灭圣灵感动，但是你也不要什么使圣灵担忧。担忧那个字的希腊原文 lupeo 这个字是指触怒、冒犯、侮辱、悲伤、愁苦。那你不要使神的灵担忧，是你主动使神的灵担忧，它是一个主动的语态。 所以是你是我们使神的灵来悲伤来生气，是我们使他。所以怎么样子我们会那么容易使圣灵来生气来悲伤呢？那张博士讲就是说借着主对我们的管教，为什么主的管教会让我们使圣灵担忧生气呢？因为第二点，当我们从罪当中被神分别出来了，意思就是买赎回来了，然后现在你在进展成圣的过程，你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全然成圣，完全无可指责，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样讲，你真的会，因为会，所以今生你会很多人事物，这些人事物都是神借着处境来管教我们。管教这个字，管教啊，不是说你做错了我骂你，这个叫管教，不是。管教就是教养训练，是严格的纪律训练，就是说你从一刚开始信耶稣，神就一直在训练你，训练你将来你这个儿子会长大成人，可以继承产业，好像我们人格论里面所讲的。然后你要长大成人继承产业，你要咬着牙，你知道吗？天气热了，像教练要训练那个奥运选手啊，比方说早上十点规定去跑操场，哦，5000公尺要跑10圈，那你说那么热啊，那32度 C， 我还要在操场跑，好热啊！哦，不不不不，你得去，这个就是很严格的训练，好像你们看每次看那个军事片啊，那些士兵哈，在上面被严格训练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张博士就说，当你的成圣，当你重生得救信耶稣，在罪当中被分别出来了，你现在不属于罪了，然后现在你在成长，要成为长大成人来继承产业，将来要到神的面前，这个成圣过程，如果你的经验是仍然是到今天为止你都上了课学了习，你们在教会主日崇拜查经，甚至什么啊，一年圣经班，一年神学班，一年啥啥啥班，你都经过这些的教导之后，那些你来告诉我说我只有头脑知识上的，我还没落实到我的心，假设这些经验对你来讲仍然是非常肤浅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神在管教我们，在严格的纪律训练我们的时候，我们容易把神的真实错当成是别的，说我们的神不可能这么残忍，然后那一定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当神的灵给我们有一种警告或限制，神他会透过人事物来跟你讲话，那你就会说不可能，神不可能这样对我，神怎么可能对我这么残忍呢？不可能。神怎么可能现在我要了这么美好的东西神不给我呢？比方说我很想当执事，我想服侍大家，但圣经上有讲什么，这个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不可以做长老，你慢慢来。你就说不行，我很爱主，我真的很热心，我愿意为主大发热心，然后呢我刚重生得救，我就要献身，我就要去做传道人，因为世上的灵魂太多，中国那么多地方需要福音。对对对，你讲的都很对，中国的确很需要福音，那你就去传福音，你不一定要借着全职传道人才能去传福音。做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经过在教会里面有从初信几年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样的熬练，那么你突然之间你说你要做传道人，那我请问你，你去读神学生，你去读神学院3年4年，然后就毕业，然后就做传道人，你一下子那个地位就怎么样高抬了。当你一下地位高抬的时候，权柄是在你手里，你也很容易骄傲，而且你只会讲你讲的，但是你落实不来。北京很多人就是这样啊，门徒神学院，对不起啊，如果会众里面有这样的话， 别人拿石头丢我，不过你拿石头丢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讲的是事实，上帝也知道。很多神学生就是在家就这样饭来伸手茶来张口的，可是我们在外面，我们老师就讲，如果你读神学院了，你在家里面家务事一点都不干，你家庭关系你都顾不到，你不愿意去顾，那你就是饭来伸手茶来张口那样做爷们，让人家伺候你，那你这个神学学习是失败的。神学目的到底是什么？学什么？那我们人格论讲，神是荣耀的、至圣的、配得荣耀的、配得称颂的，但是神是什么？神是园丁，神是仆人，那种形象的比喻。所以神从来没有饭来伸手茶来张口的，甚至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都拿起毛巾来为门徒什么洗脚，他做的一个最卑贱的工作，就是卑贱的仆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你说你要好的东西，我要来读神学院，但问题是你生命不到家，你生命不到家，你说我要借着神学院来读书，我要变得更属灵了，因为在我本地本家没有人会这样对待我，你错了。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要读神学院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但重生得救人生命也有进展成圣，你的时间不到。如果你里面是属肉体的，你到了神学院之后短暂期间你会变得很属灵，但是那是悟性上的属灵，悟性上就是你开始你懂了很多知识了，然后人家讲话你也明白了，人家一问啊，我们为什么活着，你马上可以回答，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以神为乐。那我们人怎么样可以得救，你马上回答什么，靠耶稣基督保险，人是因信称义，你马上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我们在说我要读神学院我会变得更属灵更爱主，没有的。你心里面如果被种下福音的种子，你真的是重生得救，那你的生命会按部就班的。所以在没有读神学院之前，如果你爱主，你这个人真的爱主，你读了神学院之后，哪怕你从前怎么不爱主，你会变得更爱主，你真的会被神的那种知识，因为你认识神更加那种浩瀚伟大，你真的会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让神的话语在你整个人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可是如果你来之前你就是不爱主，当你不爱主的时候呢，你读完之后你悟性上会变得很看起来很爱主，你可以引经据典，你可以讲很多因信称义的道理，你可以讲很多，但你的言行举止不会一致。然后这样的人毕了业在教会里面做同工做传道人，那在中国肯定就是要做服侍神的人。在美国神学院毕业，那就是因为只有蒙召的人才会去读神学院，否则我们就在这世界干活了，找工作了，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代职服侍。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原本不好，那我们毕了业了我们生命更不好，但问题是更糟糕，因为我们自认为很属灵，就我们在台上讲的跟我们私生活是不一致的，结果呢人们也看着我们然后感到很失望。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成圣重生得救这个经验里面仍然是很肤浅的话，那么今天有人来对你说什么是要把你心中的偶像拆毁的时候，你不会听的，你会说啊，那个不是出于神，我要好的，我要来这读神学院，我要借着读神学院让我生命变得很好。读神学院的目的不是让你生命变得更好，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读神学院都是为了让你学神，所以读神学院目的不是让你变得更好，读神学院目的是借着神学院的装备让你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让你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你说我要神学教育我要认识神啊，那你可以在你的本地本家，因为生命不是三年密集课可以长大成熟的，生命是在本地本家每个礼拜吃一点干粮吃一点灵粮，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操练操练，那不知不觉五年十年二十年你的生命就是成熟就是美好，这就是成圣。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圣灵给警告的时候，你很可能 会错误的说那是从恶者来的。你如果在成圣，在你自己被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你的经验是很肤浅的，就是别人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就这么信，你完全不明白什么叫罪，完全不懂的话，那你这个经验很肤浅的话，真的你就容易把神的真实当作是别的东西了，当作是别的东西了。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他。当圣灵说话给你一种警告，已经发出警告或限制你，让你不要再继续什么，继续做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实际上，圣灵是在说什么？请你不要再盲目了。你在这一点上，你真的很盲目。甚至呢，你认定你所认定的，可是呢，你不是像你所认定的那样。你认为你很属灵，可是你不是像你认为你很属灵的，你打着很属灵的旗号去做一些事，圣灵说 No, 你不是那样的人。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向你显明，但现今这个时刻我要向你显明。如果圣灵就这样向我显明，你真的听进去了，那就是主在管教你。主这样管教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让他对你呢，就是完全的你自己要让他对你是要这么做的，就是对你这个人可以 have his way with you， 有他自己的道路，有他自己的方式对你，意思就是让他随心所欲，他要什么时候把你放在哪里，做什么说什么，你让他，你要让他把你放进你在神面前，你跟神是有正确地位的关系里面，你要让他这么做，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你也不要藐视他。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不听，你是在藐视他。然后张博士接下去讲说，如果你被他责备，意思就是说你不单是藐视他，他跟你讲话在训练你说你要这样做，你不要那样做，你要去这里，你不要去那里。当圣灵这样子在主这样子的管教你的时候，你藐视，那接下去就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收你不顺服的后果，神就要责备你。然后在你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你不可以灰心。灰心这个词就是失去了勇气，觉得啊整个人就很消沉，没有什么意思。当我们被圣灵责备的时候呢，张博士说你不要灰心，但是你会，因为我们谁都不喜欢，我们要的呢我们得不到，然后我们不但要的得不到，我们还挨骂，神还真的是拦阻了我们，结果你会恼火，你会嘟嘴，然后你会对神真的是嘟嘴，到最后你真的就会说，好吧神，你既然这样的话，我都祷告了，这件事情主啊你给我开路让我可以往东边，这件事情主啊你给我开路让我可以这么做，结果神你都没有，好吧，既然都没有的话算了，我反正祷告事情有没有变得更好更正确，算了，那你自己看着办，神啊，我这部分我放弃，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张博士就问，想想看在生活中如果其他领域你都是这样子的话，那生命会变得怎么样。这个就是有一对神学生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去像我跟你们说了因为我也看到这个神学生的挣扎。这个姐妹我多年前认识她，他们家是支持我们的这个姐妹也爱主，所以当我知道他们要提离婚，我就觉得哈，这绝对是别人家的事，肯定不是这一对夫妻，但事实是这一对夫妻，那对我来讲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我看的都是爱主的，就如果他们婚姻和谐的话，那他们将来这个二人一体的力量不可当，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真的他们一起带给周围的人祝福是何等的大。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没有这个祝福力量被发挥出来了，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帮助这些，我们做辅导，我们神学院老师，我们是要造就将军，我们的时间要花在那个刀口上斧头上，我们不是花在小兵那种扶不起来的，然后一辈子就是这么的自我的，不是。那这对夫妻 他们曾经是这样，因为我在他们家住过。然后呢，他们就认罪悔改啊。然后呢，这就是从七月到现在才一个多月吧，嗯，好，在这一个多月期间，人的进步，人的生命整个翻转，会不会一个月就好了？当然不会，所以很痛苦。那如果咱们俩关系不好，咱们俩又是夫妻，或咱们俩是同工，咱们俩也觉得好，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来荣耀神，你以为下个礼拜我们同工就同工很美好吗？当然不可能。我们神学院师生的熬练两三年都熬得要死要活的，怎么可能生命一夜之间翻转？当然不可能。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是师生呢，至少还有寒暑假咱们不相见，夫妻呢天天见，那怎么可能？所以就熬，对不对？在这个熬的过程当中，真的那个咬着牙忍耐，忍耐就是真的，有时候主就许可一些事情，你说啊，现在我不管了，反正我祷告也没用，你就灰心了吗？那张博士说 No 不可以。但是他们好不容易就立约了，也挺美好的，就立约了，就是说咱们不再提旧事，那就挺好的啊。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大家双方的改变都不会一夜之间，都不会，我们都不要抓对方要改的部分，我们抓我们自己的。但是呢，昨天呢，收到一封信，因为他出差嘛，出差到了亚洲国家，是跟我同一天离开的，所以呢，他说我到今天都没有倒过来。事情我问他说，你时差倒过来没嘛？他说我到今天时差还没倒过来，事情太多，反正都熬夜，总是非常累。然后他说我昨天来了香港，所以等于是来了将近快两周了。然后他说最近呢就是讲到他的丈夫还好，反正现在他出差嘛，两个人暂时就不在一块儿嘛。但是今天早上呢，我跟我妈妈通话的时候呢，讲电话，无意中发现他的丈夫还是对自己的母亲不好啊。我妈妈呢倒不觉得，我听他们这样描述，我就觉得我的老公对我妈不好，可是我妈不这么觉得，我却很伤心。当然我也不动声色啊，但是呢我也装着无所谓。也许他认为他妈说很好啊，我没什么，我不会感到受伤害。他说也许我妈也是装傻怕我伤心吧啊。他就说这是一个硬，这一块是硬伤，我不知道怎么除去。然后就讲到他老公，他老公呢几次发誓要悔改，可是呢还不能够改。然后现在他说我不在家让我觉得很自责，因为我对不起我妈，但是我丈夫呢却可以在家完全陪伴和照顾丈夫他自己的妈。现在这个家里面有两个妈，
嗯，
好了。他说这个丈夫呢可以在家完全陪伴照顾他的妈，而且呢享受我辛苦工作得来的。的确是因为丈夫是神学生嘛。那这个姐妹呢在美国，她真的很能干啊，在美国一个大公司非常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主管。然后呢买了条件不错的房子啊，家里什么的。他说因为这样子，你对我妈这个样子，然后我在外面辛苦工作，你把我辛苦工作所得的对你妈很好，对我妈不好，所以他就说我因此极其痛恨她，然后我还要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还要好好言语假装开心。然后他说哎，神真的不怜悯我妈吗？这时候你看到没有，当你碰到处境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神的什么恩慈良善，神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就讲到丈夫的妈还没有信主，就是婆婆，她如果想让她妈信主，我却想咒诅她。如果她不能对我妈好，像我对她妈妈一样，这姐妹对她妈真的很好，对自己的婆婆，她对所有人都很好啊。那么她说我的丈夫如果不能对我妈好，像她对她妈那么好的话， 像我对他妈那样，好那样，他没有讲好那样，就是说我对你妈怎么样，最起码你对我妈也要这样，对吧？他说，那么他做什么都是突然。然后他又发另外一个信息说，实在想不到这么多天的经营啊，从我们那一周七月下旬，然后七月下旬，然后他们认罪悔改，然后就忙着搬家等等等等啊，然后到他离开去亚洲出差，他说这么多天的经营，很多天这么一点点小事，哎，他自己也明白是一点点小事，就是老公对妈还是像过去那样态度就是不好。他说我崩溃了，李老师，我觉得自己很软弱，离神也很远，每一天看他在群里面带领大家查经，又发表属灵的言论点点点，我无言可述，我对他的鄙视，然后呢就说我真虚伪，我怎么办？然后讲到明天要在董事会述职，我昨天晚上噩梦连连没睡好，然后我想打电话给他妈，他睡着了，因为太晚了，十一点多嘛，我就讲，我就说你们不是约好吗，双方约好不要提过去吗？然后我说你老公对你母亲也是要进展成圣，所以没那么快，但是呢你要信任神而不是信任他，如果你母亲没有为这个感到特别伤害，你就不要为你的母亲感到愤怒。为什么？我们人格论讲撒旦的伎俩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生气，对不对？撒旦要利用你的软弱来攻击你跟你的老公，所以我求神赐给他力量啊，然后叫他每天听我们竭诚为主。我说如果你每天听的话，一年之后你的生命会突破。他说谢谢老师，我现在在香港，所以呢你打电话是打不通的啊，然后下个礼拜等等等。他说我妈妈当然受伤，眼睁睁看着她这样这样这样，我只要她同等对待我妈妈，而且仅仅是如果她带她妈出去玩也带上我妈，我出来的时候特别告诉她，后来还特别嘱咐她，但是呢她还是没有。然后他就说我昨天晚上呢听康莱昌牧师讲忍耐，若不是圣灵工作，人的忍耐只能越忍越苦读。所以你看这个姐妹她知不知道自己问题所在？知道，就是今天张博士竭诚为主讲了，我忍不住了，神啊，怎么事情没有变得正确呢？啊，我祷告事情没好转，我忍不住了，不管了，反正每件事情都这样，我放弃。这个就是张博士讲，你被神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沮丧。为什么说你被神责备呢？因为老公有老公要学的生命功课，你有你要学的功课，但是你老是去抓住老公要学的功课不放，神就一直主一直在，因为你是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你，他好好跟你讲说，那圣经你听到，这个都是神对我们的管教训练，他在好好训练你，但你不想被他训练，你想要走捷径，你想要在你成圣道路上，你认为我自己已经把自己做得很好了，所以呢另外一个配偶也要这样做得很好，所以你对罪的概念跟你对成圣你的经历仍然是非常什么肤浅，哪那么容易啊？你认为你做到了别人就做到吗？你知道这花我多久时间我才领悟到吗？你说老师两年半将近三年，你错了。我如果重生得救是27岁，我今年61岁，请问花我多久的时间？33年啊，33年，这当中我们不也很属灵很爱主也很服侍神吗？然后起起伏伏当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神吗？但是为什么最后崩溃？因为你的生命到最后每一个人在某一个阶段都有他特别的那一点要被神对付，今天我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神特别要对付的就是我这个。你以为你很顺服我别人就会像你这样吗？你以为我说的话你就 yes sir， 你就把金钱放下，你就把时间放下，你就把面子放下，你就把你家人放下，你就把所有都放下。你以为别人就像你这样吗？我认为别人也都应该这样，但神说没有啊，那是我对别人有不同的计划，不同带领。我如果要留这个人，就像那个彼得跟约翰，对不对？我如果要留这个人到我再来怎么样，然后彼得哦，神跟他讲，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那就是你跟主耶稣的事嘛，你干嘛回过头说那个人呢那个约翰呢，你干嘛管别人呢？你还要做别人的弥赛亚，你还看别人不顺眼，还觉得别人没有达到你说的神的真理，你就要在你的时间点，你说有就有，命令就令，他就要马上立刻生命要改变。没有的，这个花了我33年了，OK 我放下。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知道这个真理的，我内心也去拥抱它了，对吧？但是是不是表示我一操练就操练出来了？那我还得花好几年的功夫呢，搞不好花个，求主让我花个一年吧，这个我排队就往前了，进天堂门口那个排队就快一点了。但目前还没有嘛，那如果我就说放弃了，不要了。所以这个姐妹很清楚啊，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的忍耐是越来越苦读。我非常了解她，因为我看着她对她老公的对话，我就想，哇，那个很典型，就是我跟我的学生，每次我的学生一直怎么样，我也火大，我就心想，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怎么这么偷懒呢？怎么这么漫不经心呢？这生命共同体的事情，你咋就不能上心呢？哇，你知道吗？我眼睁睁看着对方生命里面就是我的过去，但是呢，我是因为神的时间到了，然后呢，神就让我低头了，可能我痛苦也到底了，我受不了了，所以我估计这个姐妹痛苦是很痛苦，还没到底。我曾经跟她说过，如果你痛苦真的到底啊，你还敢跟神拗吗？我跟你讲，我们当中哈，现在如果你经历某种的挣扎和痛苦，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反正上帝不需要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他好，但我要很诚实告诉你，你跟神拗啊，所以你在挣扎，你在痛苦，你真的在跟神摔跤，所以你挣扎，你痛苦，你要抓住，你要抓住的，在你的时间点，也许你想要的真的很好。你想想看，我想要中国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有，在某一几年内都有圣经辅导员，是不是这个愿望真的很好？我又不自私，我又没有说，哎，你们这个要加入我联盟连锁店要付多少钱？我有这样吗？没有啊。哦，你知道外面的加盟店是要付钱的，在美国开冰淇淋店啊。不同的冰淇淋，像哈根达斯啊，或有一个叫 Clovey 啊，还是什么，那个字我不太会发音。反正总之，你要加盟他的卖，比方说你在这个城镇、在这个乡下、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大都会，你想有一个店是他的店卖他的东西，他会把所有原料、所有产品给你，所有经营方式他都教你，他为你统一全国做广告，你不需要个人去做广告。所以呢，如果麦当劳呢在优惠，全国各地都优惠，好了，你都不用花广告费，因为麦当劳总公司有人做这件事。但是你得先付一笔什么呢？叫 copyright 版权税之类加盟费，你得先付加盟费。那有人是一次性买断，那一次性买断，那这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的美金呐、啊。那如果还有一次性先付多少加盟费？每一年，我那次听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加盟那个有名的冰淇淋，每一年，我以为每一年才少少的钱，每一年要付多少你知道吗？10万块美金，在当年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呢，你想想看。然后呢，这个加盟店，你就在这个加盟店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你有没有想过，加盟店尚且要付费，然后才能够有这种什么好处，你才能够得到这种好处。今天你加入到神的国，你加入到圣府， 神国有跟你收这个加盟费吗？圣经辅导有向你收这个加盟费吗？没有。所以我想要全国都有这个，哎呀，用这个商业上的连锁加盟来比喻圣公，真的是大不妥，求神赦免我。但最起码我可没有说要从中谋利益吧，没有。那这个愿望好不好？好。动机有没有是单纯容神一人爱神爱人？有。但什么时候我就变得这么的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呢？这么好的愿望，这么努力的摆上，这么辛苦，曾几何时我的生命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呢？曾几何时，就是我们讲人格论讲那个欲望已经什么升到从第一阶梯升到最高那阶梯了，跨了界限了，做了我心中的主人。我心中的主人，我们人格论讲，我心中的主人应该是谁？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仆人，我是服侍神的人，我不是发号施令的人，我不是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人。所以我再次要被神来提醒，而这个提醒就是神的管教，神的责备。那神借着处境已经说了那么多次话，所以呢，我也感到很抱歉，对飞跃疯人院的18位同学，对现在的，对那30几位，你们这些人，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神呢，你们那一部分要学什么功课，那是你们跟神。但我这部分呢，竟然花了我到今天，所以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听到的话，你一定很高兴，甚至你会埋怨神，哇，你就是为了让李老师能够有现今这种突破的生命，你一时我们在那个学校里面被他磨得要死要活的。那请你注意哦，你是有可责之处被我逮到，所以你不要说你被我磨得要死，是只能我自己说我对不起你，不是你来说你对不起我。那同样的夫妻也是一样，夫妻如果说是你对不起我，你得赶快改，那你心里面就会有苦毒。因为若不是圣灵工作，你的忍耐就只是虚假的。姐妹知不知道？知道。你从她知道，你就知道什么？她不是不知道，她也不是不愿意，但现在好像被什么什么绑住了，所以她需要圣灵特别的工作，她需要我们特别为她祷告。所有知道但走不出来的人，靠行为都没用，他唯一能够突破的就是什么呢？啥都别做，乖乖的花时间跪在上帝面前。但是这时候越是我们需要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根据前几天张博士灵修内容，就越是我们不想去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怎么样？生气了，我们嘟着嘴巴，为什么事情没有照我这样子呢？我要成就的时间点，我只不过要求这么一点点，他要求的也真的很少，我只要求我老公对待我讲话声音态度脸色跟他在外面对待所有人一样，跟对待你李老师一样。我只不过要求他对待我妈能够讲几句话，他对他妈带出去玩也把我妈捎上，我要求也只不过是这样。可是呢，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说好了，我要放弃。然后张博士就说，想想看，如果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都照你的意思，然后神呢在管教你，然后你就灰心说我不干了，因为没有照我的意思，那就变成你是神了。所以张博士就问，请问你预备好你自己了吗？你预备好让神抓住你了吗？你预备好让神带完全的抓住你了吗？你预备好让神的圣洁完全抓住你了吗？你预备好让神的恩慈良善完全抓住你了吗？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要让神的爱完全抓住你，那就是神真的在你里面，借着他的大能在你里面做了跟他的自己本人相媲美的功，你明白吗？他所做的跟他的本人真的是相称的，相媲美的。如果神就这么伟大，这么信实，这么良善，他在你里面做的可以跟他自己本人的名本人的所事相称， 那你知道那个宫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大，何等的美，何等值得赞美、珍惜、宝贝的呀。但是问题是，神要这么做，你自己在悟性上，你都在用理智在算算算，对不对？你在灵性上，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但你要顺服。请问你的悟性跟你的灵性预备好了吗？不管要付什么代价，你都预备好要付上代价吗？可能对我们在座很多人来讲，你要付上就是目前忍耐的代价，你目前要忍耐得不到你要得到的。 OK， 那能不能继续给出良善呢？你作为一个配偶，你另外一个配偶不给你良善，误会你，你要不要继续给他良善呢？你要不要继续求神智慧，说啊，老公啊，老婆啊，对不对？哪壶不开就怎么样，就不提哪壶，咱们还有其他共同层面，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呢？那同工之间也是这样，你会不会恩此一待呢？哦，不要说哇，你看你们这个，你这都不合圣经。是是是，他们也真不合圣经。但问题是你先学了吗？你先学了回去了，你要忍耐嘛。你不忍耐到最后，你就说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落实。好，你这么一讲的时候，人家就说啊，这些人学的李老师的东西就像李老师那样责备我们。哎，我可没有责备大家，我是在做教导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教，但到了现实界，我跑到人家教会，我会这么说吗？不会。因为那教会第一是上帝的，第二是上帝托付给这个人，没有托付给我，除非他自己来问李老师，谢谢你来参观，你给我指点指点一下，我现在呢碰到了生命瓶颈，不能突破，有阿爹跟寻渡机吵吵闹闹的，还有呢卖主的犹大，还有呢这个贪爱世界的迪马，我应该怎么办？嘿，你这么问我，我当然就回答你，你又没问我，我干嘛多管闲事？我要有智慧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明白的话，请问你预备好你自己了吗？但你会发现你拒绝，为什么？因为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你的眼睛被蒙蔽了，你认为你现在所抓住的是美好的，那个已经超过了神。我不知道你现在抓住的是什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恳求你，如同我们一刚开始我们祷告求你，因为你是最伟大的神，当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训练我们，严格的要求我们，纪律的训练我们的时候，啊，主啊，我们有时候会轻看，就是藐视，一点都不在乎，我们觉得你讲的话啊就是高调。但是当我们自己不顺服了，因为我们轻看你自己的话，轻看你的训练，结果临场呢，环境一出现呢，我们就活得不好了，我们心里面就很痛苦了，就有挣扎了，那是神你自己在责备我们，在管教我们，你在告诉我们，我们再不回头，我们的生命真的会离开你越来越远。但是我们还是不听，就像亚当一样，结果呢就从伊甸园里面被逐出去了，离开生命的源头，离开圣所，离开神人幽会之处，越来越遥远了。我们今天真的没有话说，我们只能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但是我的父，我的神啊，你岂不是主动的神吗？你岂不就是爱吗？你岂不就是公义吗？你岂不就是圣洁吗？因此你主动差遣你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而耶稣啊，我们的长兄啊，我们真的只能说谢谢你，因为是你自己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真正的人性就在主耶稣你身上。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让我们知道没有你我们真的很可怜，因此我们求你差遣你圣灵保惠师来，你一直用钉痕的手在训练我们，带领我们，要预备我们在悟性上，在灵性上，在身体上，在社交上，在方方面面，我们能够长大成人。你一直在预备我们，能够让我们里面神的儿子的生命要来长大，要来继承产业。但是我们眼睛总是看到眼前的， 我们总是贪爱舒服，我们肉体总想吃香喝辣的，我们总不想痛苦，我们看到了一些让我们不好受的事情。当然丈夫对我呢，我们的母亲不好，我们心里是会很难过的。但是主啊，求你来医治我，特别为这对神学生夫妇，为所有普天之下在婚姻关系里面为了主你自己在当中忍耐的人祷告，求主帮助他们，不是忍耐，而是求主吸引他们来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来告诉你他们的伤情有多重，以至于父神，你是最伟大的医生，你聆听的是最透彻，你比我们这些圣经辅导员听得更完全、更明白、更有怜悯，你就亲自医治他们，让他们不陷入自怜，免得像张博士说的，自怜呢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自怜呢就是魔鬼的一个伎俩，魔鬼就是叫我们自怜。主，你帮助这些人，让他们不自怜，让他们就是来向你倾心吐意，到一点就是神你自己亲自医治了他们，他们整个被你突破了，被你整个生命就这样翻转过来了，他们明白了，醒悟过来了，灵性上接受了，他们就欢喜快乐。那哪怕环境再怎么的不顺利，你就给他们敬畏你的心，继续在那个看起来很困难的人际关系中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跟你的关系和平解决了，你自己亲自把你们之间，你跟他之间这个关系，你自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做了桥梁了，所以他们能够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主啊，我就为受苦的人祷告，但是主，这时候我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如果我们里面真的被你管教、被你责备，我们就嘟嘴，我们就不高兴，主啊，求你自己真的是在你的时间点，如果我们拒绝你的话，主，你自己就直接开刀吧，动手术吧，把我们心中的偶像拿走。虽然心中偶像拿走的时候我们会痛苦，但是神你自己要以你自己来代替，因此求你给这些人，给我们有忍受那个偶像被摘除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这短暂的痛苦好像人际关系中的瘾，好像毒品中的瘾一样，要断瘾的那十几天真的很疼痛，但是等断瘾之后我们的灵魂是干干净净的，就求你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瑕疵，我们的那些，因为那些我们认为好的其实已经使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但说穿了是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奴隶，以至于你给的那些美好的我们都把它 abuse 都滥用了。愿我的父我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自己怜悯普天之下，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祈求你医治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以至于主你自己管教我们，你自己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灰心，我们也不藐视你，我们也不轻看所有临到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好的，其实却是你的无比的恩典，因此我们生命就真的能够有你在我们里面做那个伟大的跟你的名相称的，可以跟你的名相称的那个功在我们里面。我的父我的神啊，请你来得着我们，好让我们也得着基督所得着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